这是第二个，就是编修了《天津地方志》。水西庄的主要活动的第三个，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高雅文化的中心，那水西庄这么大一个园林，那么众多的人物，这天天干什么呢？是吧？天天在坐着干嘛呢？是吧？他主要是搞这个高雅文化，他跟咱们鸟市那边的那个俗文化或者群众文化正好对应的，啊，他是高层次的，啊，他接待的都是大学士，都是这个编修一些的那个著名的一些个这个诗人、学者、画家，一些个在清朝初期的所有的这些个著名人士都来过咱们水西庄。这一点，光凭这一点，咱们水西庄确实是咱们高雅文化的中心，是标志性的一个文化园林。它不是一般的园林，它是文化园林。它里面一个是诗歌惆怅，这诗人来了以后就要写诗作赋，它里边的诗集非常多，《廉颇诗话集》《蔗糖未定稿》，还有一些集外集等等，出现了十几部诗集。啊，他自个儿刊刻，这个他自个儿有那个刻书的那个机构，可以自个儿编完以后自个儿给刻出来，还可以印出来，装订非常精美。啊，现在传下来的咱图书馆也有这样的书，就水西庄里边的那个绝版书啊，那是非常精美的，非常精美的。乾隆皇帝最后在他盛年的时候主编的《四库全书》，由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就收有我们水西庄里边编刻的这些个著作，这是很难得的呀。他那《四库全书》呢，那眼光是非常高的。他的歌舞戏曲、戏剧啊，这些活动呢，可以说是咱们天津市戏曲、歌舞戏剧的发源地。乾隆初那个雍正年间，乾隆年间，我们在水西庄里就好几个戏台。反正我看里边的，就里边有鱼丝堂啊，什么好几个戏台，啊，里边日日笙歌呀，啊。这史料记载了很多，把他们在里边的那歌舞升平的那些个那个场面都给记载下来了，啊，这些个呢，真是这个高雅文化里边，他唱的不是一些小调，而确实是一些高雅的一些个戏曲，这可以成为我们天津市这个戏曲的一个发祥地，啊，当然这个史料还得挖掘，啊。第四个主要活动呢，就是收藏了金石图记，收藏，就简单说就是收藏。金石就是一些个古玩呐，一些个器皿呐，还有一些个图书啊，这些个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啊，他有一个地方叫做铜鼓书堂。铜鼓就是咱南方彝族那儿敲那铜鼓，那当时就很珍贵的，是另外一种的铜鼓，就被扎威人的弟弟叫扎里就收进来了好多种，叫做铜鼓书堂，啊，他最后有一本诗集叫做《铜鼓书堂遗稿》，啊，这点也很难得。扎家作为豪富，他这么多的钱财，他本身是个商人，他不拿他去赌博，不拿他去进行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那个这个活动，他用在收藏上，使得我们现在历史博物馆也好，是这个自然那个什么博物馆也好啊，很多收藏品都给收藏进去了，还有很多民间的。他的图书呢，就是非常丰富了。他的图书的收藏啊，非常丰富了。这个呢，这个 有几本是他的图书的目录，有目录传下来了，在民国时候做了一个水西庄的一个图书的目录，我们一看他的丰富，他非常丰富。第五个主要活动呢，也是有特点的呢，就是园艺花卉，它的园艺园林艺术，花卉就是园艺花卉，那是非常有特点的。它作为一个私家园林，而且是在北方，它最后能够跟苏杭的一些个园林并称为天下三大园林，三大私家园林吧，那就很不容易了。人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家苏杭那儿得天独厚啊，又是水又是气候，那多好。咱天津北方能够跟他们并列的这样的，是因为它的园林艺术非常好。昨天的《今晚报》不知道同志们看没有，其中昨天廖志明也是天津的一个文史专家写了一个纪晓岚笔下的天津，纪晓岚就是纪大烟袋，咱们看到那个大学士，是那大学问家纪晓岚，他的那个《阅微草堂笔记》我看了很多遍了，其中多次提到了水西庄，啊，水西庄，并且给这儿刚才我提的那个他们做的那个专辑的一些个序，都是纪晓岚给写的序，啊，其中提到了他的园艺特点。就是在水西庄里边有一种菊花，现在水上公园正有菊花展，而咱水西庄的那个菊花呢，那非常有特点，叫做黄金印。那这种菊花呢是通这个这菊花呢是非常有金黄的，非常非常漂亮，个儿很大，它的形状太特殊了，它的形状是方方正正的，像一颗金印，像一颗金印，叫做黄金印。怎么培育的？现在很多园艺家都找我，想挖点史料，想给恢复这历史名品呢，黄金印。他的这个黄金印呢，是他的秘方，他的那个花匠啊，不知道怎么培养。现在史料他记得也很简单。但纪晓岚的祖父就从那水西庄里边呢，就是拿走了一盆叫黄金印。回去想偷偷的我也培养几盆吧。第一年很多人观赏，都来求这个黄金印。为什么呢？当官的喜欢他的金印，喜欢这两个，是吧？金印呢象征的这权力呀，要这一盆搁家里边，那我权力不就稳固吗？做商人呢也愿意，他喜欢黄金俩字，哎呀，黄金那个摆家里边也很好，所以他这黄金印非常受欢迎。纪晓岚的祖父也弄到家里边一盆，据那《阅微草堂笔记》呀，他们想第二年培养吧，培育培育吧。第二年三个字儿，花渐圆，这个方花方的花呢，渐渐的圆了。第三年花全圆，全都圆了，这变成了恢复了原来的菊花的那种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姿势了。啊，所以水西庄里的黄金印怎么培养的，也值得我们有心人呢。咱们来这个，把咱们天津的那个名品恢复恢复。前不久我访问了水西庄的花农，叫杜海峰，那是很有名的祖传花农，也是水西庄里传下来的。他说，除了黄金印以外呢，还有一个名品，也是四四方方的，但是呢，它是粉红色的，叫做芙蓉城。芙蓉呢是水芙蓉那个芙蓉。芙蓉城就是城代表它的四四方方，一个黄金印，一个芙蓉城，那简直是了不得呀！那个远近闻名，都写进了纪晓岚的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去了。所以这个园艺的花卉值得咱们天津市的挖掘，啊。另外，水西庄里边的那个灵芝那也了不得，灵芝是一种药材。水西庄里的那个灵芝这么大个儿，那天我拿一张纸给搅了搅，这么碗口大，它有一个那个数字，这么大一个大灵芝，上哪儿找去？就长在咱们水西庄里，这乾隆二十一年的事儿，出现了一个大灵芝。 说扎家以为这个出现灵芝呢，一定是祥瑞之气呀、啊，所以才建了这个界园。乾隆22年，我再建一个园吧，就得围着这灵芝啊，又建了一个园，叫做界园。很奇怪，这个南运河有什么小气候没有？是吧？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我给归纳一个其他，就是其他。慈禧庄里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我要提这其他里边的一个，这第一个就是提这个饮食、餐饮。了不得呀！啊，乾隆皇帝吃完以后，给他四个字儿，叫做什么呢？直追大内。直追大内就是皇宫啊，大内就是皇宫啊。直追你就是你这个水西庄里边吃的这东西啊，比我大内里边东西不差。直追大内就是非常精美，把这个南北厨子都给请来了，轮番的比呀、啊，厨艺比，他有钱。水西庄里边的很多饮食呢，现在正在开发，好多这些个天津的京菜的这些个研究者啊，找我研究，就是挖掘这个京菜发祥地是不是在水西庄？那水西庄里到底有哪些菜？啊，想挖掘出一些个名菜出来，就乾隆皇帝吃了什么菜了？这个是正在挖掘。另外一个就是水西庄酒。水西庄里的美酒那也是了不得的呀，他们是秘方酿制，他们在静海有他们一个自个儿的私家的一个酒厂，啊，他们的配料咱们现在得到了，里边独特的一味啊是黄米，是吧？但不是黄酒，它里边有一部分很多味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配料啊，咱有些个不是我研究的，有些个老专家们研究啊，把这个配方咱得到了。这个天津酿酒厂就跟我联系，说我们现在制造京酒啊，这个赚了好多钱，想开发这个水西庄酒。水西庄酒，四川呢有个红楼梦酒厂也找来了，就专门到咱们天津来了，也说也要挖掘这个水西庄酒，但是谁也没成功，谁也没成功。这事儿呢，看来这里边有难度，这水西庄酒，是吧？另外就是水西庄里的服饰。穿的这衣服，那服饰那也很有名啊，很有名啊。水西庄里边有些文料，咱们文史从侧面记载下来了。水西庄里的丫头，可得有下人丫头吧，都是12个人一套，跟那《红楼梦》里边怎么就那么巧？12，《红楼梦》里也是12金钗嘛，丫鬟也12个一套，她也12个金套。它是春夏秋冬一个月一个名字，一个这个名字，12个丫头，打扮的都是这个非常豪华。反正记载的春天这个丫鬟是一套服装，秋天、春夏秋冬呢，冬天的那是奇装，它都有记载。这12个丫头这一年就耗费就千金，这记载呀、啊，就说这个豪华的这个记载，这都是史料里边记载。刚才没说，就是扎家，就和这个不是水西庄，就他们整个这个扎家，就是金庸的祖先那个扎家，他们唱戏也是很有名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唱戏的歌发扬地，他们唱戏的戏子也是12个一套，是吧？扎家的这个戏子啊，12个一套，他们都以蝎，就是这个蝎为准，什么绿蝎、柔蝎，都是那个蝎，不是这个蝎那个。这《红楼梦》里就12个官儿，唱戏也有12个官儿，这真的奇怪，都都连合起来了。所以《红楼梦》里边这12个丫头也就值得我们研究一阵。他这个服饰，这丫鬟下边还有丫鬟，非常豪华。他的主要活动还有一个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今天不想说多谈，对咱们天津市的教育，它是起了关键性的一个推动作用。现在鼓楼大街的南边有个问经书院，现在的南门里小学，现在他们要恢复，他们已经找我来了，要恢复。这就是扎家的祖居鱼祠堂。鱼祠堂就是鱼是干钩鱼， 斯是斯大林的斯，于斯堂，很大一片，他的祖居在这儿。后来水西庄建完以后呢，全家就跑水西庄住去了。他那个祖居呢，这个乾隆十六年查维仁死了，查维仁的弟弟查维义捐给了官家，就是变成了书院，就是问经书院。问是问答的问，经是天津的经，问经书院。那天津是第一个书院，有99间房子，那是很大的一片。问津书院对咱们天津市的文化和教育，那推动是非常大的，是吧？培养了很多的这个文化举人呐、啊，文化举人呐、啊，啊，这个问津书院呢，今天这去年那个这金庸先生来了。一听见那个咱们界园上都成水厂了，那都成工地了，哎呀，这不愿意呀、啊，站起来要走，哎，站起来要走。金庸脾气大呀，他那夫人也是挺刺儿的。金庄先生说：“好啊，你们把水庄都给毁了，你现在叫我来重建，我说这让我出钱。”他说：“我南方，我那祖居，他南方也有祖居啊，在海宁。”我这海京的扎家祖居文革时候都让你们给烧了，不是给拆了，拆完以后现在又要建祖居，让我提字，让我出钱，我不去，我连意思都不去，站起来就急了。结果咱们在座的一些个这个黄区长什么一些个比我脑子快，说扎先生您坐下，水西庄不是我们共产党给你拆的，是在这个民国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闹了水和冰。哎，金庸先生一想，对，不是你们这给拆的，就坐下了，是吧？金庸先生的脑子非常快，但是很固执，很固执的，啊，所以就是这个金庸先生啊，这个当时就跟我提出，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看看祖居？我想看看，他想看看于思堂去。于思堂呢，现在是南门里小学，这事先呢我也没联系，是吧？跟南开区政府赶快联系啊，联系不上。最后跟那个界园水厂联系了，界园水厂特别欢迎，好像是，那你金庸先生来，我们准欢迎，我们不敢让去。那个界园水厂那儿，这个什么，你让他看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于思堂呢，现在他们准备恢复。如果金庸先生如果再次来，就是可以在这个于思堂那儿可以，就现在的南门里小学，可以看看他的祖居的那个面貌，那还存在的。因为现在是问经书院的遗址，啊，这扎家在咱们天津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这主要活动呢，我说这六个方面呢，是只不过是很简单的说了。扎氏家族那确实是应该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很好的研究，哎，很好的研究，他对咱们中国的这个。不单是天津对咱中华民族的这个贡献上，那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简单说一下这个扎家，扎家就是分呢，扎氏家族啊，分南扎和北扎，他们是一个祖居，一个祖宗啊，老祖宗啊，分成了一个南扎和北扎，以长江为界。南扎呢？就是金庸的祖先是南扎，以做官为主，他的扎生扎家的那个祖先是这个南扎的官非常大。这随着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就没有多少了，就是康隆那时候扎下非常多。北边北扎呢，就是水西庄这个扎家呢，就是以经商为主，巨富。我是北京人，我不了解。我能听人家说啊，天津人啊有一个口头语叫做“扩扎”，你这人扩扎，扩扎的那个“扎”就指的是咱们扎家。扎氏家族啊，那个北扎呢，号称什么呢？号称扎半城。扎半城就是半城的财富都是我们扎家的。那现在咱们城里还有一个扎家胡同。结果南扎和北扎呢？都遇到了很多的坎坷，因为他是汉族，在满汉的这个纷争当中受到了重创。南扎的代表人物南扎呀，我们就知道在那个雍正期间搞了一次 大的文字狱，有一个叫做查四亭，查四亭的为民所指案，那他出考这个科考案嘛，他出了个片子叫做为民所指，为是维持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为民所指呢，为和指正好是雍和正的去头，这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传说了，这是真是假能传到雍正耳朵里边，雍正大怒，好，这个查四亭，你出了科考的卷子叫做为民所指，为和指都是去头的意思，抄家。恰恰呢，这个查四亭呢，查四是挺难写的那个四，查四亭啊，抄出了他的好多日记。查四亭的日记呢，就是对这个雍正皇帝，那很不公正。凡是雍正皇帝搞一些个祭天，搞一些祭祀啊，那天不下雨，他给写阴天下雨，打雷刮风，他给写了好多隐晦的攻击雍正的字，这个字。雍正皇帝说那个为民所指，那个咱史料上我也找不出来是不是出这个题目了，在这日记，雍正皇帝这是明证，你反清抄家，把这个查四亭呢和家人这个南查几乎灭族啊都给抄进去，查四亭在监狱里边吊死了，死了，自杀了，自杀以后雍正还不解气，把死尸鞭尸寸碟，这鞭尸就是抽这个死尸做的鞭子，然后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等。所以雍正要说是个暴君呢、啊、这确实不为过。所以南扎被抄的时候呢，那是非常凄惨的，他的老婆自尽而亡，孩子也死了，那个南扎呢基本上就是几乎灭族。而查四亭的两个哥哥都是咱们查文人的师傅，就是老师，就是学诗词什么，在咱们水庄的常客，就是常客，都给发配了，都给发配到这边关，都死在那个边关了，很可惜的。这里边呢，就是查威那个查家被抄呢，和曹家被抄呢，相隔很近。就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抄了很多人家，其中和咱们有关系的，雍正二年抄了曹雪芹他们的一个亲戚家，就是李煦的家，雍正二年，雍正五年抄了佟家，然后抄了查家，然后抄了曹家，他们都连续的抄的。佟家就刚才说的咱们那佟燕雪楼的那个隆科多那个国舅爷给他们抄了，这雍正手足心狠的，所以查家呢当时是非常的那个困难，所以南查呢那时候几乎灭族，曹雪芹呢在这个南方呢抄完家以后就都全被押送呢进北京来定罪，而曹雪芹呢恰恰是曹家的唯一的一个根呢，就曹寅他们家的一个根呢，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呢，顺着运河南上的时候呢，曹家和查家是至交，他们之间交往非常深，结果呢据传说口碑传说，曹雪芹在南运河天津靠岸的时候偷偷的进到了咱们水西庄避难，很小，小孩可能也不注意，一转手都给，而当然水西庄在雍正元年呢，雍正初期呢相对来说是平静的，因为他经商刚判了死刑了，恢复了，他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罪证，所以水西庄还是一片平静，所以这就是曹雪芹避难水西庄的一个口碑资料。为什么水西庄里边的很多的景点都跑到了红楼梦大观园里边去，水西庄里边的很多诗词都跑到了那个大观园里的诗词，水西庄里边的一些个，比如这皇后的这些铸币啊，一些个这个重要的活动啊，都跑到了《红楼梦》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解释。 提供水西庄，就是曹雪芹避难水西庄的这么一个口碑资料的，是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叫做查良英，是金庸先生的堂姐。金庸先生的堂姐，他们之间还出现来往，是吧？是金庸先生的堂姐，查良英先生的姐姐，啊。这个老太太，我们那时候办公室在6楼，挺高的，政府6楼，红桥区政府6楼。老太太气喘吁吁地爬上6楼去，进门就跟我说：“曹雪芹是我们查家的姑爷。”啊，我说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出这么一个事儿？曹雪芹受难的时候在我们查家避过难，他不当时没说水西庄，就在我们查家避过难。长大了以后给我们查家管账，就他查家曹雪芹很聪明，管过账。曹雪芹呢有俩婆儿，原话就是俩婆儿，其中有一个婆儿是我们查家的姑娘，啊，查家的姑娘。那时候清朝时候啊，一般男人都好几个婆儿，有一个婆儿是我们查家姑娘，说的有鼻有眼的。结果这个材料呢，我就赶快就笔录下来了，我就给这个也录了音了，我就给周汝昌先生记着。周汝昌是红学大家呀，周汝昌是红学大家，就是80老几了，出马的。听到以后非常震撼，说：“哎呀，确实这个是难，很难得的这么一个线索。”因此，周汝昌先生就认为水西庄的研究给红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这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南扎和北扎呀，确实是贡献在历史上贡献是非常大。可惜的是，解放以后这些个扎下的这些名人呢，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解放以后的这个，一个是他们成分都不高，都有钱嘛，不是地主就富农，这边要不然就是解放前干过什么事儿，都给抄了啊。所以呢，这个扎家祖籍流失海外的也很多，尤其是那个国内的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去祖居采访的时候就感到了，都跟惊弓之鸟一样的，问谁谁都害怕。我们不姓扎，包括咱们扎家后代，在咱们天津有一个当局长的，当时是静海县的县长、县委书记，扎鲁忠。我当时10年前我采访他，不是给他打个电话和写信跟他联系，我说你是不是扎家后代？我们不姓扎，我们姓查，我是查局长。他跟我说话很清楚，是吧？很多扎家呢，因为成分高以后都改了姓了。像那个北京人艺，就是一个著名的四大导演之一，叫做夏纯，就是茶馆的那个导演，经常出国台湾什么去，很有名的茶馆导演，那个叫做查强林，姓查，但他改了名字就改成夏纯，三点水那个纯改成夏纯了啊。他听到我的走访他以后，他给我电话里非常激动，他倒不隐晦，这都改革开放以后了，他给我写了很多资料。他的儿子叫夏刚，也是咱们第几代导演，也是很有名的，其实都是咱们水西庄的后代。所以这次呢，我跟金庸先生汇报了咱们这个水西庄的研究，以及我们走访的这个情况呢，金庸先生非常的激动。除了刚才说了给提示提了大条幅以外呢，专门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说的韩吉臣先生研究水西庄长期有贡献，金庸，他对这个水西庄的研究、扎氏的研究，那确实是很感谢，是吧？而天津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没有忘记水西庄，这个金庸先生也觉得很难得，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水西庄的活动。第三个问题呢，是水西庄的历史地位。水西庄的历史地位呢，这个我不想多说，这里边都论述性的，这也不是我论述的，都是一些个专家呀，像那冯骥才呀、杨大新呐、郭凤岐呀、张仲 周继良这些个老先生们都论证了很多的文章，水西庄是天津的骄傲。其中杨大新呢提了一个水西庄现象，这也很有现代味儿，就是在清朝初期，在咱们天津市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这么样一个水西庄的现象，那是很难得的啊。结果杨大新呢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武汉不能没有黄鹤楼，天津不能没有水西庄。这篇文章很令我这个深思。杨大新先生就把水西庄就上升为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园林之一，就是天津不能没有水西庄，正像武汉不能没有黄鹤楼，哪儿不能没有鹳雀楼，哪儿不能没有什么什么，就跟他一样的，就是天津市的历史文化标志应该考虑到水西庄。因为这个专家对这个水西庄研究以后啊，这点是公开的。